第三章，被接纳和蒙光照。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当你向主呼求救恩的时候，不是他第一次把他的愿望搁在你心里的时候。神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后突然说，好吧，我想我会回应并差遣我的儿子。不，他已经选择了你，供应已经预备好了。赎罪是一项已经完成的工作，救恩正等着你在信心中伸出手并占有它。虽然必须由你自己选择相信和接受，但在你还未有需要、还未出生、还未犯罪之前，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供应。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六节，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大多数基督徒都在尝试做一些事情，活得圣洁，读神的话语，十一奉献，禁食等等，以使自己能被神接纳。这就像一个人背后绑条棍子，棍子上吊根胡萝卜在前面晃来晃去，他们在跑步机上跑着，却不能达到任何地方。每次他们向他们的目标努力时，目标就会移动。宗教让这些基督徒不断地盼望着他们被神所接纳的时刻，他们对神已经让他们在爱子中被接纳这个事实视而不见。在爱子中被接纳，与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八节中的蒙大恩的，在希腊原文中用的是完全相同的词。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要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这是仅有的两次这个词被用在新约中。因此在爱子中被接纳，意味着你是神的蒙大恩的人。大多数基督徒不相信主对他们的接纳、喜欢、爱是既成事实，这是他们渴望得到的东西，但不明白他们已经拥有了。事实是神爱你，他已经不能再爱你更多，你完全没有办法让他爱你更多或更少。这与当今大多数的宗教教导相反，宗教说神爱你的程度与你的表现成正比，这不是真的。你因为耶稣所做的事而被接纳，以弗所书一章六节宣称你在爱子中被接纳。谁是爱子？耶稣。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你已经被赦免完全的。耶稣不仅对付了你已承认的过去所犯的罪，在十字架上他为你的过去、现在甚至将来所有的罪付上了代价。这是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所揭示的永远赎罪的事。如果你被要求写一篇祷文，两千年后的信徒将能够阅读并从中受益，你会怎么写？根据我与数以千计的基督徒打交道的经验，今天的基督徒通常会说，神啊，我请求你将你的灵倾倒在那一代人身上，降下复兴，并以强大的方式运行。主啊，求你那日在地上行一件新事。基本上他们的整个祷告就是，神做点什么。保罗的祷告正好相反，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在他的知识上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我们祷告，神啊，去触动这个人。保罗祷告，主啊，请你帮助他们看见和明白你已经做了什么。这两者有巨大的不同。当你知道神已经做了什么，你就有信心祷告。耶稣比你更爱你所代祷的人，不是你的祷告使得耶稣爱他们并在他们的生活中采取行动。耶稣对他们的爱超过了你可能有的数百万倍，你的爱甚至无法接近神对你所代祷的人的爱。但是你有多少次为某人祷告的时候心里在想，主啊，如果你对这个人的爱有我一半这么多，你就会触动他们的生命。我三十年前就是这样祷告的。在为我们的城市代祷的时候，我哭泣、哀嚎、祈求、恳求，认为神必须做点什么，降下复兴。我努力让自己亢奋起来，以致我捶着墙大声喊道，神，如果你爱德克萨斯州阿灵顿市的人有我的一半，复兴就来了。然而我刚一开口，就知道我的神学出了什么问题。 我以为神在回应我的祷告，我相信我的代祷激发了神，并使他有所行动。我想象着主在天堂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为我们的不敬虔感到难过。在我看来，他已经收回了他的灵和他的祝福，我们不得不恳求他把他的心重新转向我们。许多人认为这是为复兴祷告的方式，但这是完全错误的。不要误解我，我支持复兴以及所有的益处，我只是不认同我们实现复兴的方式。复兴来到并不是靠祈求主来倾倒他的灵，也不是靠恳求他采取行动做新的事情。复兴来到是靠开始相信神已经做的，并且开始行在他充满活力的超自然的生命中。你使人从死里复活，你开瞎子的眼睛，你开始服侍人，看到他们得自由，你就会拥有够你应付的一切复兴。耶稣没有求神浇灌他的灵，他被圣灵充满之后，只是侵入、汲取、释放，并将圣灵赐给人。我们称之为复兴的每件事都发生在基督的事工中，但不是通过祈求和恳求神来做的。耶稣只不过做了天父吩咐他做的事。是的，我们的土地上需要复兴，但它是怎么来的呢？通过动员另外100万基督徒每周一天同心合意的进食祈祷，求神赐予复兴吗？不，当我们全心全意的寻求主，开始相信汲取并在他已经成就的事情中流动的时候，复兴就来临了。如果你为神着火，人们会来观看你燃烧。保罗没有祈求神做什么新的事情，相反，他说，因此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就不住地为你们献上感谢。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在他的知识上赐给你们什么？一件新的事情，另一次浇灌，一波新的浪潮？不，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地认识他。保罗不是在求什么新的东西，而是在求神已经成就、现已住在我们里面的事物的启示开始呈现出来。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换句话说，保罗所祈求的智慧和启示已经赐给了每一位信徒，但并非每一位基督徒都接收到了这些智慧和启示。他们没有把他们的接收器插上电源，打开并调到适当的频道。他祷告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众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不需要神来做新的事情，你需要做的是看到和理解他已经做了什么。作为一位重生的信徒，通过基督，你现在已经得胜有余了。你已经从有罪的、不义的、不圣洁的变成了在他里面的公义和圣洁。他救了你们脱离黑暗的国，把你们迁到神自己爱子的国里，与耶稣所拥有的同样的能力、生命、智慧、得胜、恩高、信心，现在住在你里面。你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你只需要关于你已经拥有了什么的启示。这就是保罗所祷告的，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对于你在基督里的潜能，你将拥有完全的启示，你将会看到他在你里面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大多数人都把神的荣耀想象得很遥远，他们想象着天堂的辉煌、珍珠门、黄金街、豪宅等等，但以弗所书1章18节揭示了神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天堂里的东西和已经在你里面的东西相比，简直黯然失色。你可能在想，那不可能是正确的。为什么？你在镜子里看到的是痘痘、白发、大圆肚等等。你审视你的情感领域，注意到你并没有感到平安和喜乐，所以你得出结论，这不可能是神的荣耀所在。当然，他不在这里。神的荣耀在你重生的灵里，而不是你的身体或魂里。你的5种自然感官无法感知你的灵，你也不能用你的魂、你的个性、头脑、意志、情感、良知来感受你的灵。你必须透过神的话语才能看见你是谁，你在灵的领域有什么，然后凭信心相信他。大多数基督徒不知道这一点，但神的荣耀已经在他们的灵里面了。如果你得到了这个启示，抑郁症就不会对你有任何影响。 当你真正知道你恩召的指望以及神现在在你里面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时，你怎么会垂头丧气呢？想要保持抑郁，你必须要把这个启示关掉，只看物质领域中你身处的环境和其他负面的事情。但如果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你是谁以及你在基督里有什么，认识到这是既成事实，你将在永恒中经历的荣耀已经在你里面，抑郁就会离开，你就会开始享受胜利，这会使栅栏柱也兴奋地大叫起来。